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栏目九等高，我是金汤力。先说一句抱歉啊，这个本来早就该做这期节目了，然后之前跟刀锋说我们各自做一期年终总结，大家已经看到他那期呢早就发出来了。我这期呢今天是1月29号，我已经从可能12月十几号憋到了现在，一直憋不出来我跟他说什么。可能也是这几天刚好看到一些新闻吧，看到了特斯拉股价下跌，想到一些事情，想刚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呢，既然我们是个财经类商业类的节目，那当然是这一年以来我自己在市场中的感受，以及从我的视角吧，尤其大家知道我在美国这边，从我的视角看，我觉得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当然了，我就是个菜鸡，所以说我的想法只能代表我目前所看到的，肯定也不是分析最准确的，只是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另外一个呢，是做播客可能现到现在正好两年了，也想聊一聊说我自己对做播客的感受，我觉得它给我带来了些什么，跟我想象的一开始是否一样，以及我接下来的一些想法。最后呢，还有就是我可能自己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估计大多数人都不想听的一些话，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听到最后。我也很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跟我聊聊大家的想法，也给我一些建议。首先呢，作为特斯拉的重仓股东，我只能说该卖的时候真的要卖。你这个股票拿在手上，不管是挣了是亏了，它就是个数字，你亏了卖了你才会真亏，挣了你就卖了才能真挣。像我这种挣了 1-2-3-4-10%， 搁在那儿觉得还会涨，对吧？最近涨那么好，以后肯定还会涨，这种想法真害人。搁在那儿好了呀，本来可能还挣着呢，一个下跌啪叽打回原形，一年时间白费，你说能怪谁呢？我是怪马斯克这个大嘴巴呢？我是怪特斯拉降价降得太厉害呢？我还是怪美国经济不好呢？当然最后选择没卖的人是我，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一直都是知道的，但是中间有一些事件发生的构成以及背后的市场所带来的反应，各自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当时确实是没有很理解。现在回头再看呢，特斯拉股价下跌，但你说特斯拉是否是，这要是欧美市场上最好的 EV 电车企业是不是，我觉得答案大概率是是的。但是特斯拉是全球最好的吗？这个话其实不好说，为什么？因为中国还有比亚迪，马斯克都自己主动承认过，说比亚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对特斯拉造成了很多的影响以及威胁。那毋庸置疑，在中国市场呢，这个威胁是肯定的，是一定，并且是现在就已经出现了的。但实际上对特斯拉来说，它绝大多数的销售肯定不是在中国，肯定是全球各地。那比亚迪汽车虽然是有销往国外，最近还看了一个油管博主在介绍比亚迪在英国上的新车，拿它跟特斯拉3最近的新款做比较，确实门门是道，并且在很多地方特斯拉3还不如比亚迪，但是这不影响特斯拉依旧是其他欧美市场甚至除中国的亚洲市场卖的最好的电车。当它卖的如此的好并且有很大优势的情况下，至少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觉得有什么传统企业能一脚就把它踹下去。就算是欧美的电车车企，大家可能会想到 Lucid、 Rivian， 包括传统企业丰田、福特，德国的三大巨头宝马、奔驰、奥迪，但说实话没有一个车企的车真的像特斯拉一样，在功能我绝对不能说它齐全，因为它阉割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呢它确实满足大多数人去消费一辆电车想要的东西，并且带来了相对的低价。我呢自己一直没卖，就是因为相信说这些东西给特斯拉带来的是至少中短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而在长期这个优势是可以变为一道护城河，保护特斯拉长期有挣钱的模式存在的。但这个逻辑背后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在短中期内不会出现一个像特斯拉一样能够满足人对电车基本需求并且价格足够低廉的车企。大家可能会考虑说像现代丰田在电车领域已经熬了这么多年了，他们其实技术确实不得不说是很强的， 但是呢，这些车企一般占据的是电车稍微更低端一点的产业链，他们真的卖得很便宜，但续航也是真的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现在依旧觉得当时我觉得特斯拉至少在欧美市场短期内不可撼动的地位这一点是问题不是很大的。但问题就来了，在有中国车企甚至可能未来还会出现别的地区的车企的前提下，当这些在某一个市场已经打磨好技术并且有资源推向海外的车企出现并且真的开始花钱地推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假设说今天比亚迪大肆进军了美国市场，在美国的每一个小城小镇上铺了一家 4S 店，说哎，我卖车了，这车跟特斯拉3没什么太大的区别，特斯拉3有的我们有，特斯拉3没有的我们也有，至于做的不好的肯定有，但是呢其实真的都不是大多数消费者会考虑的问题。但是重要的来了，我不卖特斯拉的价格，我不给你打一点小折，我给你特斯拉价格打骨折打对半，你买不买？美国人再对中国人有意见，钱摆在面前，这个利益是绝对的。我要是跟他说你买中国这个东西，你今天立马兜里省一半的钱，你从今年1月开始到6月每周末出去吃大餐，这钱都花不完。你看美国人买不买你的车？如果美国人真这么坚定，对吧，我就是扛着高价，我就是不用你中国人东西，那这个 Team 也就是拼多多的海外版在美国是怎么火的？那是真的要多火有多火，只要是愿意沾点边，就是他们需要有打折需求的人，那买的那叫一个开心呢，是吧？美国人就没有感受过说我可以买这个我还可以买那个，我买这么一大箱购物车还不到我可能在亚马逊买两件东西的价格，那多开心啊。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在未来如果我们直接将特斯拉和比亚迪或者别的车企，先不说别的，目前只有比亚迪跟特斯拉可能有到这个级别，我们去做直接对比直接对标，想象他们俩的国际舞台上去争夺全球现在约为4000亿的市值，那这个市值可能在10年之后那就不只是4000了，可能会一直飙到将近10000亿的市场。我不是说这10000亿未来因为比亚迪存在特斯拉可能分不到一杯羹，这我觉得是很难的，但是以前的期待是 OK， 这未来的10000亿市场特斯拉可能是要占多头的，因为目前你就是欧美市场你就看到这么一个还拿得出手还便宜的还看起来挺牛逼的电车，对吧？你别的电车要不牛逼就巨贵，因为巨贵就没人买，要么就是便宜但是你就是没人家牛逼，怎么办？在这种假设下，特斯拉的股价一直飙是有理由的。那这次下跌你可以理解为是最近业绩不好，美国市场经济不好，买车买的人少了，并且特斯拉对吧现在还在降价，你每降一块钱，像这种车企制造企业有工厂有很多人力，它的固定成本很高，你的 unit economics 你每单位降一块钱，其实对它的底线它的 profit 它的利润来说，那可能降的不只是一块钱，可能是很多，那这样对它的利润率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你可以说是因为市场觉得说未来一两年特斯拉利润率哎就是上不去了，那你就算市场再大你挣不到钱白搭啊！大家现在市场不好都看着能挣钱的企业，那不买你的账是有道理的。但你也可以解释为有些人看到了比亚迪或者别的车企的崛起，觉得这些车企在未来尤其可能在3-5年之后，在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在市场再一次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的时候，是可以在世界舞台上跟特斯拉竞争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之前那个特斯拉可以占到10000亿多头的假设就不成立了，那这个时候你整体的市值都需要大调整。当然我不知道具体原因是哪其中哪一个，我觉得也很难真的去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跌了就是跌了，你其中至少有一个故事讲不动了，你故事讲不动了跌了，那没卖的傻逼就是我。今年呢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深刻的理解到了咱这不管是看市场还是生活吧，很多事情说发生真的就发生了。用学术一点的话说，任何平均事件它都不会线性的平均发生，可能平均 一年发生一次的事儿，它并不会真的一年发生一次，它有可能一二三四年都不发生，第五年给你来五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洛杉矶生活可能也三四年了，我至今怎么说呢，就没修过车，倒也不是没撞过，顶多就是蹭了一下墙，蹭了一下前面的柱子，都属于无伤大雅，甚至看都看不出来的小擦伤。然而我从22年年底到现在24年初，我已经修了五次车了，给大家数数为什么啊。第一次我爆胎了，我就好端端的，我要停车，侧方停车，我蹭到那个马路牙子上，然后就爆了。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那天晚上我等在路边，我从一点等到了三点半，有拖车过来帮我把备胎换上了。为什么？我爆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中间，然后那个车轮胎已经开始刮地了，我不敢开了。我就离停车场最多不超过100米的距离，没回去家。第二次，本来是要回国的，我去做核酸，因为当时疫情嘛，还是需要核酸的。我停在十字路口上准备左转，我右后方有个车就没看见我一样，在红绿灯口起步的时候，把我直接从右侧直行车道撞到了左侧的逆行车道，中间还有一个台子，把我车直接底盘撞断了。你猜怎么着？那司机说他没看见我。不是，我这么大一个车在你左前方，你当我不存在？那我没什么话好说了。第三次，地下停车场。大家知道地下停车场一般都是有坡，你要走坡下去，然后你一般是要拐几个弯然后才能停到车吗？我开下去了，我前面有车在倒车，我得等他倒出来我才能继续往前走。我后面在坡上那个车，他眼睁睁看着我停下来了，然后追尾了。他说他没刹住，你说他开进停车场的时候他刹住了，他出门的时候他刹住了，愣是到我这儿停车了他刹不住了。这是第三次。第四次更搞笑了，我又爆胎了，而且这次还是路牙子，而且我这次我甚至都没有蹭到，我就是开下的路牙子有一边比另一边高，那个高的那边在开下来的时候就爆胎了，而且早不爆晚不爆，在我中午12点出去要吃饭的时候它爆胎了。我愣是坐在车里点了份外卖，等外卖到了我吃完了，来换备胎的人还没来。也因为这个事儿，我对之前买的那个胎彻底失去信心了，把剩下几个胎全换了。终于到最精彩的第五次。美国呢，每年11月第三个周四是感恩节，接下来的那个周五、周六、周日，他们叫 Black Friday 和 Black Friday Weekend， 是美国每年一年一度最大的促销节，大家可以想象成双十一。我周五的早上兴高采烈准备出去买东西了，来到车边上发现打不着火了，我叫了救援，救援过来帮我把车点着了，跟我说如果再点不着大概率电瓶就坏了，你可能需要换。我当时还没多想，因为当时11月中，我10月中刚去做过保养， 4S 店跟我一句废话没说，进去交钱签字提车走了。结果不出一个月电瓶坏了，我是真不知道年检的时候他们查不查电瓶，如果他们真的都是不查清，听友告诉我，我真的一直以为这种东西他们都是会查的，如果电瓶快不行他应该告诉我。结果导致那天我开去买东西了，把车停下，买完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发现点不着了，点了三次终于点着了。再点着之后我就开始害怕，你知道吗？因为我想说中间我还要停一路，万一我去上个厕所熄火了再点不着了，我该怎么回家？结果我后来跑了四家卖电瓶的店都没买到电瓶，第五家买到电瓶了，终于是对的型号了，就跟我说你这个车呀想要换电瓶必须得找专门的店，他们得有一个专门的 scanner， 得给你刷一下系统才能装电瓶。导致那天就这样，我跑了五家卖电瓶的店，我车都没熄，然后一路没熄火开回了家。大家听到这儿应该能猜到，说这些事情其实说实话不全是小概率事件，但肯定也不是天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在同一年内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这就意味着说我们可能以为的小概率事件，它不意味着小概率事件明天就不会发生，它也不意味着大概率事件天天都一定会发生。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一搜一个叫做 Poisson Distribution， 泊松分布的东西，它就是专门讲在单位时间内随机事件发生的次数的概率分布。而我用真金白银被生活上了节统计课。去年呢，不得不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哈马斯，包括 APEC， 包括美国经济尤其是就业率的惊人表现，也包括中国股市尤其是我们年底的惊人表现。黑天鹅事件也发生了，对吧？我们之前出过一期节目，硅谷银行倒闭了，这个过程是非常令人揪心，也很值得让人学习。而我们中国的好邻居日本的市场也经历了一波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说日本可能马上就要走出它失去了30年了，这点我不给予评价，因为我也做不到，但是我也很感兴趣看。在日央行基准利率开始上调的同时，日本物价尤其是日元在未来的表现会是怎么样的。2024呢，肯定也会是令人激动人心的一年。未来我们的股市怎么走，这些救市行为是否有效，到最后我觉得还是得看我们的经济能否走出现在阴霾。不管是通过内需还是外需，能否让大多数人有事儿干，能赚钱，兜里有钱，愿意花钱。高不确定性的也不止我们，那英国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自己的通胀能不能给控制下来，而欧亚大陆他们现在这么多的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以什么方式解决，也都是一个未知数。那现在能知道的，我觉得会在近期未来有比较大影响的几件事情。一个是现在很明显的，在去全球化之后，中国也许依旧有着世界 No.1 的制造水平、制造能力以及产量和质量，但是不会再是唯一的世界工厂。现在印度、缅甸、墨西哥都已经有很多企业驻扎开始做生产了，而我相信未来只会越来越多。跟他们相比，单纯的低价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优势了。其次，美国大选，四年一度的撕逼大戏又要开场了。前两天跟美国朋友吃饭还在聊，说共和党现在又是 Trump 领先，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有人打败他？当天晚上有人提到了一个叫 DeSantis 的人的名字，当时他是民调排名的第二名。然而就在吃完饭的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看到第一条新闻， DeSantis 撤出了大选。不出意料，我们又可以看到2020大战重演，川建国和 Sleepy Joe 的世纪大战。说到播客上的话，其实很多朋友问过我当时为什么要开始做播客。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是从我们一开始的节目听过来的啊。其实我们最最一开始的节目不是单纯去聊市场上的内容的。其实一开始有很多是我们去找生活中一些经历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朋友去做访谈，去给大家分享一些别人身上发生的、别人人生中发生的有趣的、我们觉得很有借鉴价值的事情。后来呢，慢慢的变成现在这个节目形式，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同样是分享不同的视角，我们俩的视角说实话我们俩自己本身就不太一样，加上我们两个的生长环境，我相信跟听众的大多数人应该也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乏味的并且有效的内容。但是呢，现在慢慢的觉得说，尤其是在看到我们听友群里大家多么高质量的探讨之后，我自己呢在对市场上以及在投资上我自己的经验实在是太少了。有些事情可能是了解个大概，但说不出个所以然。也有些事情是可能了解一部分内容和细节，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看不到事情的全貌。我们以我们现在已有的经历也确实分析不出来。那与其带给大家一些半吊子的内容，给大家带来一些错误的判断方式，我们不如好好打磨自己的内容，去给大家一些要么真正有用，要么真的有意思的内容。另一方面呢，也是我现在有一些更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吧。工作上呢，因为工作不一样了，现在工作的重心跟之前也有很大的不一样，不再是每天看着市场去理解市场、判断市场的一份工作了，更多的是通过研究、通过阅读以及跟业内人士交流，找出最合适的以及最有效的数据决策方案，一步步从只做关联性预测、做推荐，到利用因果推断，通过数据系统性的找出机会痛点所在， 然后尽量去促进商业模式以及产品迭代的一个转型。从以前可能 PM 每天敲自己脑袋想想哎该怎么办，到现在 PM 敲我脑袋，我敲键盘，层层递进，我们找出个解决方案。中间有一次点就在于，很多时候可能在别的团队看来很想要但是一直不觉得有可能的事情，在现在科技进步数据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这种方案成为了可能，其中也包括大模型，包括 AI， 这些都是我觉得非常有前景的事情。但不得不说，通过以往的内容，通过做播客的形式，我也学到很多事情。从一开始只是我们俩单纯的拍脑袋说哎，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到慢慢的逐渐理解什么样的内容是一个好的内容，什么样的内容是一个不仅我们想说大家想听而且有可能让一些朋友眼前一新的内容。当然中间少不了朋友以及听友们大家的大力帮助，其中也包括我们的运营策划以及我们后期的同学，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帮助。真的可能如果没有大家一直这样支持我们呀，帮我们做一些真的可能看起来没有很大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非常巨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大家支持，可能我们真的也做不到今天，可能这一期我不会在这儿再继续录了。也许以后我们更新的频率不会像以前那么高，但是呢如果任何朋友希望跟我们去做交流，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或者你觉得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到大家的事情，不妨真的来跟我们说，就是我其实是真的很愿意尽我所能吧，直接间接的也好，能够帮到大家一些事情，给大家创造一个交流的空间，国际大事也好，挣钱亏钱的也好，段子吐槽也好，能够跟我们一起继续的分享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呢，有一说一，我觉得做播客的这个过程不光是对自己会的知识啊，还有其他的，对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事情。其实这个一开始确实也没有想到，就是有时候会想着说大家想听什么内容，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有时候都觉得说大家为什么会来听我们的内容呢，尤其是之前问过一些群里的小伙伴们，很多人说他们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休闲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打发时间消遣，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我们的节目内容上的效果我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我要是消遣的时候我宁愿看一些傻不拉几的东西，我也不是说我们东西有多么的高深，但是讲道理我自己是做不到在想躺的时候听一个人讲金融市场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真不行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在反思说大家想听什么，我们到底能说些什么，研究些什么，给大家创造些什么内容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这个过程中也包括去思考，那好，大家来听我们两个BB，那我们俩到底说了些什么让大家能留下来。因为说实话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也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容虽然有一个框架，但是更多的时候真的就是随口就说出来了，在我们两个对话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说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分析来分析去，那可能还得分析我们两个说话的习惯，说话的方式，喜欢的用词，对做这档播客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啊。但在过程中通过了解自己的一些习惯也好，思维方式也好，很多时候能够更加理解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这个跟刀锋上期节目说的类似啊，因为不管是做播客工作还是学习，这些都占到我们生活中少说百分之七八十，对吧？你就算一周七天里面五天上班学习，就假设咱周末是能够做到不上班不学习爱干嘛干嘛，那好歹也有七分之五呢。当我们满足基本温饱之后，生活中这么大段的时间被放在了一些跟我们生活本身其实不是直接相关的事情上，当然这些是为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所要付出的必需品，对吧？你得工作才有钱，你得有钱才能有个好的生活。但是钱这个东西到一定数字之后，是咱甚至都不说有多少了。你比如说挣到个温饱你需要3000块钱，你之后挣的每一块钱给你带来的幸福感以及快乐是递减的。那咱们假设大家都是打工人，对吧？听众里的老板可以当我是瞎逼逼好吧。学过经济或者高数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diminishing returns。 咱们假设这个曲线是个 S 型的，我之所以说是 S 型是因为 我其实不觉得每单位付出多一点时间它一定会带来更少的快乐，因为你想当我们不擅长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其实怎么干不管干啥你都不会很开心，因为菜呀，菜怎么会快乐呢？但是当我们付出一定的时间之后，我们会干得越来越好，那干得好了之后肯定就会更加的快乐。所以假设是一个 S 型曲线，在我们已经付出大多数时间的工作情况下，对于可能很多人来说，我们可能已经处在这个 S 曲线的上缘，在 S 这个字母的上半部分。那当你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其实每单位付出的时间得到的回报其实是比你上一个单位得到的回报是少的。你就好像你做微积分，在一个 log x 的轴上，你 x 等于1的微分肯定比 x 等于2大，但是咱们生活大多数情况下都占的是少数时间，除非可能大家是什么生活达人，或者说学习能力贼快，我们很有可能是处在 S 的这个下半部分。也许在这个情况下，你去努力的生活带给你的快乐其实是比你多挣一块钱是要多的。那退一万步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明天出去买个彩票，诶，中了，那之后该怎么办呢？假设钱不是问题了，大家是更想出去玩，在家里躺着，自己出去创业，还是去买？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去仔细思考的，因为我刚才说的所有的案例其实都是很明显是一个完全没经过思考会说出来的答案。这种笼统的东西有笼统的好处，毕竟没有细节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概念，那概念是更容易相信，更容易去朝之而前进的。但正因为它是笼统的概念，我们对它的感知其实是挺差的。假如说你现在中了奖，你决定以后的日子都要出去玩，那好了，你想去哪玩，你想怎么玩，你想花多少钱去哪个地方订哪个酒店吃什么菜，跟谁一起玩，你能不能写一个10000字论文论证说你为什么去这玩，你能开心，你能觉得哎，人生值了，你能够给出一个很明确的计划表说，我现在有钱，我要去这么玩，我该怎么样完成这个玩的计划，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我至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问我，我现在是答不出来的。也许我心里有想那么几个地方，但是这不代表我很明确的知道所有的细节，我也没有很明确说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因为可能只是我哪天刷抖音刷到了个地方，哎，我觉得哎真好看，我想去，但我的想法也就停止于哎，真好看，我想去，因为我其实没有概念这个真好看是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了之后感受这个真好看。但假如说我如果知道呢，那我是否可以在身边，在不去花那么多钱出去旅游的情况下也找到这样的真好看，那这样的真好看同样也可以给我带来快乐，并且它也不需要很多钱，它甚至可能很方便，只是我每天出个门而已。以前我一直挺不理解美国人，尤其美国白人，哇，巨喜欢冥想。我们有同事每年会在12月的时候去北加一个山里面，他们有那种10天的封闭式的冥想团建。怎么着呢？大家第一天到了，手机全收，都关进一小屋里，每天只有一个小时能出来散步，但是见到任何人都不能开口说话。这10天没有手机，不能说话，你也不能自己带进去书。大家可能会想到国内一些什么禅修课呀什么的，你说这样会不会让人变得更平静？我觉得不会，因为他这周因为喜欢的球队输了，巨生气，开会的时候都不怎么说话了，那这肯定不是一个所谓情绪很稳定的表现嘛，对吧？带引号的。但是人家去冥想的目的也可能不在于此，他跟我说这种冥想对他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之前是一个很好的医学院的医学生，大家要知道美国医学院尤其那个学 MD 的项目都是非常非常难进，并且如果能学出来，那基本上就是一辈子稳定的高薪职业，并且非常受人尊重。但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折磨，那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他说他无法想象要花接下来10年的时间只为了能在自己名字后面多加两个字 MD， 所以他选择了退学，然后学了 Data Engineering 来当了一个工程师。我觉得退不退学他这些选择真的也没有个对与错，但是他能想清楚自己不愿意花10年时间来换两个字母，并且能够知行合一的真的说不干就不干，然后找出另一条路来给自己另外一种生活环境，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那今年对我很重要的事情，除了撞了5次车让我开始对开车 PTSD 之外， 我觉得更多的是还有几个是心态上的转变吧。一个是有时候开始放弃思考吧，因为越来越发现很多事情在现在这个视角，现在这个时间点，它可能就是想不通的。我硬去把它想通，如果想通了，那大概是我以为自己想通，实际上没有想通。那不如承认我就是想不通，又不会怎么样。如果真的需要立马做一个决定，如果不做决定会有一些后果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做决策的时候来了。那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尽可能以现在所有的信息，在尽我最大努力情况下做出我觉得当时最正确的决定，也只能是如此了。你说会不会错？那肯定会错，肯定有错的时候。现在做实验会出错，大公司 CEO 会出错，电脑系统也会出错，保证每个决定不会出错本来就不太现实。而且这些错呢，也不一定都是什么高级错误，可能就是低级错误，就是我没想到。可能本来当时如果冷静下来是能想通的，但时间就是没想通，那怎么办呢？怪我自己呗。所以后悔那还是会后悔的，但是能否重新来过那肯定是不能的，除非有人发明了时光机，那赶紧联系我，谢谢，咱们一起回去买彩票去。当然做时光机的机会大概率是没有的，一些很好的不管是投资啊、创业啊，或者说个人职业的机会，可能也不会像过去的十年十五年那么多了。全球利率上调，并且可能在中长期都不会回到过去十年的那种状态，那就意味着不管是公司、社会还是资本，他们对风险的承担能力都变小了，因为承担风险需要的成本成倍的叠加了。而经济增速从零几年到一几年的平均一年 10%， 到现在可能IMF 预计今年才 4% 点多，这意味着以前可能经济体每年靠经济运作就可以多生出来十几块钱，现在可能四块钱，那差了三倍呢。而现存于劳动市场的人绝对不比以前少，那当你基数比以前大，而能够被分的蛋糕是以前的三分之一的时候，可想而知每个人分到的肯定会变少。说实话我不是很赞成躺平，毕竟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搞的，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忽视现状，忽视一个这样一个大环境。而大环境跟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想做的事情以及我们的愿景中间肯定会有矛盾，肯定会出现不匹配的情况。那很明显我们控制不了大环境，那我们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心态，但选择其实是无穷多的。我可以选择跟一个东西死磕，我也可以选择换一个事情，我还可以选择彻底放弃，我也可以选择休息一段时间再回来。你说这样的选择会不会改变结果？那很有可能是会的，但在后悔和不撞南墙不死心之间，我选择先搞清楚到底想要什么。毕竟如果真的很想要，那撞墙就撞墙呗，那如果没有那么想要放弃，我其实也不会很后悔。这样至少不管做了什么决定，我心里是有数的，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当时是怎么想的。如果当时的认知有误，那到底哪里错了，我能怎么改进，我能否下次做得更好。那如果当时的认知在现在看也没有错，但是事情就是搞砸了，那该赖运气的赖运气，该赖自己赖自己，那该赖别人的一个都不能放过。我觉得这样是不容易内耗的，但是前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得能够直面自己，该批评自己的批评自己，该放自己一马的时候也别太纠结。这些都属于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管听几遍做起来还是难的事儿。但反正生活中难的事儿也不止这一件了，多一件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但说起来最难的，那肯定还是在未来的这么多的不确定中找出自己该干什么。我其实一直很羡慕一些朋友啊，他们真的就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比如说喜欢车，比如说喜欢写码，比如说喜欢电影，当他们发自内心喜欢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且愿意以及有能力把他们当成职业的时候，其实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因为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是要想做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别的能让我如此感兴趣了，那这个时候做它其实就对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你至少是享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呢，也许未来会有，但现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东西。当然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样也是 OK 的，毕竟世界上那么多事情做，只要我一直保持学习，说不定哪天我就找到了。说实话我还挺喜欢最近网上很多段子会说世界不过是个草台班子，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说法了， 但是本质我是同意的，我不觉得现在还有什么一个 grand narrative 或者一个 imperative， 一个明确的故事或者剧情线告诉你说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就是对的。这样的确定性有固然是好，但是存不存在我觉得是不存在的。大家都是人，大家都会犯错，那这个草台班子也都是人组成的，那草台班子犯了错跟你我犯的错本质上是没什么区别的，都是人犯错，这些错误可能是人为的，甚至也可能是随机的，不一定每一个事情背后它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因。如果有的话，我相信早就被人研究出来了。那如果有人能研究出来每件事情的原因，那股市早就被破解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一堆随机事件里面去寻找一些可以证明我们观点的信号。自从做了数据工作之后，我其实越来越能理解随机性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拉普拉斯妖，那好了，我们可以观测到所有的不确定性，那每个事件都是信号，都能让我们学到点什么。但问题就是没有，而且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随机成分和信号之间的比例。那好就好在当我们知道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挺明确的能感受到说，哎，我就是知道了这么个事儿。那与其说把精力放在一堆不可知的随机事件上，其实不如把时间放在我们每个人多少都能遇到的一些比较明确的事情上。引用我和刀锋一直很喜欢的一个投资人 Mark Howard 说的话，他们的投资策略从来都不是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尽可能去观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做出应对。而我觉得他话里没提到的是，当一个信号或者趋势过于短期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有时间对他们做出反应的。而当一个信号足够明显，趋势时间足够长的时候，不论早晚，其实只要能够抓住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但区别在于 Mark Howard 抓得住，那对吧，金汤力我抓不住，但总还是会有我能抓得住的机会的。至少这是一个比大海捞针要容易一点，确定性高一些的事情。这期节目的最后，感谢大家能听到现在，也再次感谢大家能一直以来支持我们这档播客，支持朗姆酒蛋糕。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大家今年对所有的烦恼装聋作哑，开开心心过个好年。如果大家过年期间有时间的话呢，想做点有用的话，我推荐 Ben Bernanke 的这一本21世纪货币政策，里面讲了很多今年国际央行做出的一些决策背后的理论，以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以及新冠这段时间带来的一些影响。如果放假了不想学习，我强烈推荐大家去读一本叫做《再见会理》的漫画，是一个短篇，真的很短很短，可能一两个小时就看完了。内容呢，我就不剧透了。这是一个比较休闲但是非常动人的故事，多了我就不能说了。那最后感谢大家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朗姆酒蛋糕》。如果还喜欢我们这期节目，请给我们点赞、订阅、转发，也欢迎大家联系我们，加我们的听友群，在群里一起分享过年的喜悦。这里是金汤力，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